大家好，欢迎收听成大人生，我是台湾文学系大三的学生徐承轩。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学务长余瑞麟老师从各个面向讨论了校园安全网的议题。那今天的成大人生呢，我们也要继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当我们的心理健康受到挑战时，学校的諮商究竟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面对我们混乱的情绪？那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成大心辅组的廖凌岑心理师。心理师你好。
嗨，你好，大家好。
那廖凌岑心理师呢，是临床心理师，擅长处理的议题啊，有自我探索、人际关系以及情绪与压力调适等等。那今天邀请到了心理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议题，以及非常多人所好奇的，諮商它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真的只靠聊天就可以帮我解决烦恼了吗？近年来啊，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啊，还有心辅议题。可是其实我们从一些网络论坛的文章或者是新闻下面的留言，还是可以发现，好像还是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说大学生到底为什么会压力大。很多人好像对大学生的印象就是你又没有经济压力，然后就是玩社团啊，谈恋爱，课业顾好就好啦，到底有什么好压力大的？那我们就想请问心理师了，您作为与学生接触的第一线啊，您觉得为什么大学时期成为了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引爆点？你觉得有哪些主要因素使得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格外需要受到重视？
这个问题啊，其实从我工作以来其实就一直会被问到，就是说那大学生应该没有什么烦恼吧？会有人要去找你们吗？大家一般想到大学生就是会觉得大学生就只要念书就好，那怎么会有一些压力呢？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在大学这个阶段面临的挑战还不少。对，那首先其实大学它其实算是开始已经要为了去迈入成人的那个阶段去做准备，那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不管是在生活上或课业上，可能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对，是开始要学习自己照顾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尤其我觉得在课业上面，大学其实跟高中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高中以前可能上学习就是你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好好的
按表操课，
对，按表操课听老师上课，就是课表都已经帮你排得好好的。可是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阶段，你要开始就是为你自己的学习负责，那你要自己选课，你要自己排课，然后甚至老师也不会在旁边叮咛说要怎么念书，你要念到哪里，你通通都要自己来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因为他就是从一个原来可能都被规划好好在按表操课阶段，一下子就会要进入到一个我得要完全自立自强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大学很多学生其实就会开始面临到一些困难，因为都没有人管了，也不会有人盯他念书了，然后就自己安排，有些人就开始就是放掉这样子，可能他在时间安排上面就会出了很大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遇到的一个挑战。那再来的话，我觉得其实虽然大家好像是说爸爸妈妈都讲你上大学都知道你要干嘛了，但我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如果说其实你从小到大你其实都没有好好在思考，就是我以后想要做什么，我喜欢什么，其实你不太可能上了大学之后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要做什么。那有些人可能还蛮幸运的，他又刚好有选到他还算喜欢或擅长的科系，那就也还好。但是有些人他其实运气就很不好，照着大家的建议选，结果选了之后才发现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科系，或者我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念不来的时候，他就会遇到很大的一些痛苦这样子。那你说要转系又转不出去，那有些我觉得即使他可能他也没有不喜欢，念的也还不错，可能他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茫然，就是那可是这个真的是他想要的部分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大学的阶段里面也有一个部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我觉得是在自我探索确认自己之后想要做什么。那再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因为上大学以前都不可以随便谈恋爱嘛，就是对吧，就说好好念书不要谈恋爱，上了大学之后开始就会 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探索关于亲密关系的这件事情，这样子我到底要怎么样找到适合我的人，进入一段关系之后我要怎么样好好的跟对方相处，万一如果吵架了之后可以怎么办，甚至有时候也有可能最终是可能失败或分手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些失落的一些感觉，这样子我觉得也都是在大学阶段里面其实我们会常常需要去学习的部分。那其他可能包含像社团啊或者是之类，就是像一些人际合作啊人际冲突，对我要怎么样好好跟别人合作做报告，对参加社团的一些我当干部，那我要怎么样去领导，或者这其实都是在大学里面其实也都经常会面临的一些挑战。那最后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是家庭的部分，对因为家庭的议题有时候它其实不见在大学之前很可能他比较没有感觉到，是因为那时候可能年纪还小啦，然后也都还跟家人相处在一起这样子，他不会特别去凸显出来。可是有些家庭的议题他会比较容易是在大学之后开始被浮现出来，是因为如果说爸妈是抓的比较紧的，那个可能在大学之前其实比较不会特别感觉到，因为都住在家里也不能怎么样说实在的。可是可能上了大学之后学生跟开始长大，我们开始会有一些想要自己的一些想法，那这时候如果爸妈他还没有学到需要去给小孩一些空间跟那个时候，这时候的冲突就会很容易去浮现出来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会还蛮影响到他自己在可能各种生活上面的一些适应，就是我觉得他也会开始很拉扯，就是他有一些空间可是就在面对家庭的这个部分他又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处理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很容易在那样的矛盾的拉扯当中，就是很多东西就会跑出来这样子。对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在大学阶段里面其实有时候会还蛮容易看到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大学挑战还不少，然后再加上环境的变动是很快的，以前我觉得那个路其实相对来讲是很单纯跟清楚的，可是现在其实没有，那现在的那个路其实一方面很多元啊，那一方面环境的变动很大，然后也不是说你毕业之后一定就保证会有工作啊或什么，对学生来说我觉得都会是一些挑战这样子。
是，那就像心理师刚刚所讲的，在大学四年的这个阶段有点像是我们登短廊的过程，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们开始脱离了以前就是可能很单一的考试念书的生活，是一个探索自己的阶段，然后要处理到的议题可能也有亲密关系啊家庭啊还有课业跟自己未来的一些状况，其实在大学阶段会遇到非常多的议题，当我们遇到这些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心理的健康问题，像是可能会开始焦虑压力大或者是很紧张，如果遇到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和处理这些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呢？
对这些情绪有时候它会反映在各个层面，我们是可以去发现，譬如最常听同学们讲的就是说我会发现我最近好像比较容易出现失眠的状况，或者对比较不容易入睡这样子，那或者发现说我最近好像变得比较容易焦虑或者焦躁暴躁情绪波动比较大，或者是说就是喜欢跟同学在一起啊，一起吃吃饭啊或干嘛，然后最近可能就开始觉得要去做这些社交其实很烦人这样子很肮脏，然后就只想要自己躲起来之类，它其实的确会反映在可能我们生活层面上面有机会去觉察到，那我自己觉得这些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些讯号了。以前我们都会觉得焦虑或者要忧郁这些情绪其实是不太好的，那我应该要想办法去调试它，就是想办法让自己不要那么焦虑，然后或者是说我应该要想办法让自己赶快好起来，不要一直处在那个低迷的情绪上面。可是当我们又发现说我好像没有办法让我自己不焦虑，或者我其实没有办法那么快就让我自己从那个低落的情绪爬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觉得很挫折，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这么淡定，为什么我要这么焦虑。对其实那有时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挫折感这样子。但其实我这边要说的是我觉得情绪它其实没有不好，相反的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在帮助我们去了解其实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会对这个人产生某些情绪，它其实都有意义的。如果说我们去忽略掉这个情绪，或者我只想着说我要把这个情绪跳过，那我们其实就会丧失掉其实好好去了解自己的一个机会。对就像早上其实刚好也在跟另外一个 同学在聊，那他其实就会有讲到说他觉得他太容易焦虑了，他不想要自己那么焦虑。譬如说上台报告来讲好了，他就觉得他同学看起来都很淡定，然后好像都很从容可以上台报告，那为什么他每次报告之后都这么焦虑？他觉得自己这样很不好，他就一直很想要可以把这些焦虑赶走这样。他又会常常发现很难，因为他每次上台报告他都还是在焦虑这样，然后所以他就变得很挫折。那所以后来其实我会也跟他一起去看，就是说那个焦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你自己的表现好不好你没有在意的话，你觉得你还会焦虑吗？所以其实他就会看到，对啊，如果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报告他报的好不好，他可能其实根本就不会焦虑，因为他就会随便啊，反正讲完就好啦，我只要有分数就好了。他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他很看重这件事情，他希望自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因着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才会有那个焦虑的感觉。这个焦虑其实在为他帮他做准备，因为他觉得焦虑他想要做得更好，那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才会有机会让自己去思考说那我可以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那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这样，其实人类之所以会有焦虑的这个情绪啊，其实是在演化里面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如果它没有意义，或者 这焦虑如果只是会为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应该在那种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里面这个机制应该要被拿掉才对，但是相反没有，它并没有被拿掉，反而越是那个混乱的状况底下那个大家会焦虑的那个比例就会提高。那其实回过头来其实就大脑机制来讲，焦虑它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反应。因为假设你今天如果遇到危险或遇到挑战，就你不会怕也不会焦虑，你就只是在那边，就演化的角度来讲你其实很容易就会因为危险你就被吃掉了。就是在心理学讲它就是一个逃或打的 fly and fighting 的那个反应，这样其实不是你要赶快逃走，就是你要老娘跟你拼了嘛，对的那个概念。那所以不管我要逃走或者是我要跟他拼，身体其实是需要去做很多的准备，譬如说我的心脏我就要跳得快一点，因为我现在身体需要大量的养分，我要打架我要跑，那再来这时候可能耗氧量会变大，我需要大量氧气，所以这时候呼吸会变得比较急促一点，那这时候可能肌肉就要收缩，我的那个肌肉就会变得比较紧绷。那所以其实回过头看，你看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焦虑反应，但这些焦虑反应其实是因为我们大脑为了要去因应那些危险那些挑战所做的改变跟准备。我们如果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待焦虑的话，我们要做的不是要去把焦虑这件事情拿掉，而是去看到我在焦虑了，那为什么会焦虑，那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那个焦虑其实是在提醒我可以为事情去做一些准备。我觉得那个其实才是焦虑最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其实慢慢去自己练习，不是要去消灭情绪，而是要去理解情绪，跟我怎么样去从那个情绪里面去看到他想要说的话，他想要展现的意义是什么。那那些意义其实我觉得通常背后都是正向的，比如说我想要做得更好，我期待是被爱的，他们其实背后都是很正向的意义在那边。可是当我只想着想要把感觉消除的时候，其实我反而会没有机会好好去看到自己的这些需求跟期待。
是，我觉得心理师刚刚讲的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遇到所谓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就会想着要赶快，我要赶快把它压下去，因为这是不好的，
对，
就是帮他贴上了一个非常负面的标签。可是其实反过来讲，像刚刚心理师所说的，情绪它其实也是一个讯号，它可能它带给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但透过这些讯号我们反而可以去深究说，那我当下到底是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有点像是求救讯号的感觉，让你去梳理自己。其实有些同学就是遇到了这些情绪的问题，一些反应，他可能就会想要来寻求学校的心理咨商。但是就我自己来讲好了，我其实也寻求过学校的心理咨商，那其实我在寻求帮助之前，我自己也会就是一直很担心说，我这个问题真的是问题吗？还是其实我在小题大做啊？我会不会占用了别人的资源呢？这种感觉。那想请问心理师啊，你觉得这些求助背后这些疑虑还有担心的产生，你觉得可能存在哪些原因？ 我们应该如何协助同学更正确的理解对待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
对，的确会观察到这个部分，但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我觉得其实那个真的的确也跟我们自己社会文化的一些脉络是很有关系的。譬如说，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常常都会有那种，对，不要随便去麻烦别人，有事情你要自己尽量去处理，那不要带给人家麻烦。我觉得这是一个常常会让我们不好意思去求助或不应该去求助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我今天如果去找别人帮忙，我其实好像就是在麻烦人家，而且我应该是会带给别人困扰的。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可能因为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被叫去辅导室的人通常就是很有问题的人，就是一定是
有问题，
对，有问题，你一定是出了什么 trouble 啊或什么，然后你才会被叫去辅导室。所以于是乎这件事情就会跟你有问题，然后你是奇怪的有一个负向的一些连接。这些的确都会导致我们就是说，我今天要去找心理师，对，我会不会占用资源，我是去麻烦心理师，心理师也很忙啊，我好像没有怎么样，我不应该去浪费他的时间，或者是说如果我去是不是表示我就是很有问题的人，我就是抗压性很差的人，这样子，那表示我很弱，就是表示说我是有精神病。那甚至就是有些同学其实也会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其实不太敢让他的家人知道他来找心理师，因为他家人知道会告诉他说 你有那么严重吗？有需要去找心理师吗？觉得这些的确都会阻碍大家那个就是想要找心理师。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说，我觉得人生这么长，在那一辈子当中，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可能都没有遇到问题。你看在大学里面我要面临这么多挑战，我觉得或多或少我们一定都会有卡住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觉得也会遇到我们其实真的不太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会有问题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也不是说好像我一定是问题很严重了我才会需要来找心理师。其实今天如果当我遇到问题，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找人聊一聊的时候，透过第三者，对，可以给我一些不一样的眼光，或者我希望有更多可能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很建议我们可以去找别人聊一聊，不见得是心理师，但是我都会觉得其实我们就可以去跟别人聊一聊，因为可能别人看到的问题跟我会看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角度上面可能会很不一样。当我们有机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问题的解法是不是就会变得比较多种可能，这样我就不会只限在可能我自己的盲点里面，而是会有机会从更多元的角度回来看待这些事情，然后思考更多的可能，或者从别人的分享建议里面，其实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其实当我试着要去说我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做整理，因为我要想着我要怎么把我的问题说出来，我要怎么表达让别人可以理解我的问题。那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在帮我自己做整理。像有时候我跟同学聊一聊聊，甚至我也都还没有开始说什么，这样子他就自己讲着讲着，他就突然自己就有一个新的发现，他就会跟我分享说这是他之前其实没有想到，他是在刚刚讲的过程里面他自己突然想到的。对，那我觉得那就很棒啊，当我有机会再整理，就有可能会蹦出一些新的想法。那再来就是说今天如果又有另外一个人其实这样透过对话可能问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帮助我就是想更多一些，又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视角，那我觉得那个对于我们来说会还蛮有帮助的。对，我觉得找心理师其实也不是要来就是找人帮我解决问题，而是希望透过别人的视角让我对我自己的问题有更多的一些看法，回到我自己身上来的时候，也许我可以找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觉得諮商真正可以帮忙的部分是在这里，这样子。过去会被告诉说不要麻烦别人这件事情，我觉得上大学之后应该要就是有另外一个学习，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如何找到正确的人、正确的资源来帮我解决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学习。因为在过去我们可能对生活比较单纯，要应付的事情也许相对也比较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很可能我们可以靠自己就可以去处理。可是其实在长大过程里你会慢慢发现你越来越难就是只靠自己，那所以这时候会开始需要有人来帮忙你。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学习，而且这其实在未来的那个日子里面其实我们都需要 学习这一点，因为你 不可能 always 都是单打独斗，我们一定会是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些团队合作的部分，所以我会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当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学好的时候，你其实才会做更多的事情。
是，那就像心理师刚刚说的，我们过去可能就是受社会文化影响很大，就是会一直觉得说啊，不要去麻烦别人啦，或者是哦，我心里有问题，那我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但是其实人生那么长，一定会有打结的时候嘛，有问题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没错。
那其实我们在寻求諮商的过程，我们也在学习要如何解决问题。有些同学啊，他其实可能在填写情绪量表或者是进行諮商的时候，他会担心说，我在諮商室里面跟心理师讲了那么多我的负面想法，我会不会被通报？那被通报了我要怎么办？这样别人不就知道我的内心的想法了吗？那想请问心理师啊，就是在諮商的过程中，您会如何保护学生的隐私，就是让学生有信赖感？然后你会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通报呢？通报的范围跟方式会是什么？
好，那我觉得这问题真的还蛮重要的。对，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清楚的让学生同学们知道，就是说所有諮商的那个内容其实都是保密的，那除非经过他的同意，我们是不会把谈话的内容其实让第三者知道。我觉得在諮商的过程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的确啊，如果今天跟你讲的事情我不确定你到底什么时候会讲出去，或者是不知道要跟谁讲，换作是我，我觉得我也会很难去把我真正内在的秘密、深层的秘密说出来，因为那太可怕了。对，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諮商的伦理跟其实甚至在我们的心理师法里面，它其实很重要，会规范我们。但你刚刚有讲到一个我觉得的确也是很重要，就是虽然是在这样的职业道德里面，我们的确也会有一些例外的，它通常一定是在譬如说当我们谈的内容我们评估已经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的时候，譬如说你今天已经跟我说 你想要去自杀，想要结束生命，对，那为了要去保护你的安全，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不会不希望就是说就是做出让人遗憾终身的事情，所以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们可能要采取一些必要保护措施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打破这样的一个保密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不是在做告白啊，这个通报的真正的意义其实是因为我们希望保护学生的安全，我们不太希望是在一个可能他比较混乱的状态底下做出没有办法挽回的决定，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透过其他人一起来协助然后保护他的安全，这是一个就是人身安全，就是想要伤害自己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想要伤害别人的时候，如果他今天在諮商室里面他有跟我说，哎，我真的好恨那个人，我很想要就是去杀了他，然后而且我已经做好什么什么准备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如果是评估对这可能会去伤害到另外一个人的安全的时候，那我觉得同样在这个状况底下，为了避免遗憾的事情发生，为了要保护对方的安全，我觉得同时也保护我们学生的安全的时候，我们也会必须要做一些打破保密原则的一些通报这样子。但是那个我觉得目的还是为了要去就是保护他的安全。那再来还有一种情况也是一个例外，的确就是涉及到一些法律上面的规范跟法定通报的时候，譬如说像以我们法律来讲，可能像如果可能真的涉及到像一些性骚扰、性侵害，或者像是一些什么霸凌的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也都需要去做通报。但是我觉得这个通报一样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通报可以去启动后面的一些相对应的一些保护的措施或者一些紧急的措施，避免伤害那个危害扩大，这些都会有一些例外保密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些例外其实都是回到对一些在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考量。对，那但除此之外，其实我们所有的内容一定都是保密的，这点我觉得真的同学们是可以安心的。其实在諮商同意书里面我们其实也都会尽可能把它写清楚，就是让同学们比较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他自己的一些可能相关的一些权利跟义务。我觉得当然也是给同学一些些自己可能一方面是心理准备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给同学有一些选择可以去决定，就是说他想要怎么去谈他自己的事情这样子。对，
是， 所以其实同学在进行諮商的时候是不用担心的，就是这些内容其实是完全保密的，可以信赖心理师。
嗯，
其实这个通报也不要把它想成是廖北亚啦，
对对对，
它其实算是一个保护机制，当心理师觉得可能你的人身安全有问题的时候才会来通报，然后去启动更多的机制来保护你。那諮商过程中就是心理师会使用哪些方法来帮助引导学生呢？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对諮商还是不太了解，那有些学生可能就会对諮商的期待有落差、或者是误解了諮商它的效力，像是有些人在 Dcard 的论坛上面可能就会发文说，哦，我觉得好像都没什么用啊，我去出坛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有用的建议之类的，可能学生会误解说諮商它的效力到底是什么。因为像是出坛的话，他可能只会先初步了解学生的困扰跟问题，不会非常深入的去探究细部原因。可是有些学生他决定去諮商，可能是已经做了非常多心理准备，或者是他已经承受不住了，但是又发现说，哎，出坛好像没有办法给予他想要的回馈，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自己也会有一点点两难。那因为其实的确对我们来讲，他出坛我们会比较把它定义在就是去了解学生的问题跟去评估他的一些状况，然后作为接下来如果安排諮商的一个参考的依据这样子。所以通常在出坛里面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会以了解同学们的那个问题为主。有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也会是有一点点两难，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知道说，哎，可能他有些东西他是需要去聊得更多一点，但是因为我们也会考量到可能接下来有时候不见得会是我在继续跟他谈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心学生得必须要一直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心对学生来讲而言也会是一个困扰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通常也会尽可能在学生申请出坛的时候比较清楚的让他知道说，譬如说在出坛的时候我们可能大概会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会遇到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去帮他排那个后续的评估。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希望尽可能也是先协助学生去做一些了解。那再来的话，我猜其实的确每个学生状况真的差异还蛮大的，对有些同学来讲可能他问题相对来讲我觉得可能也许真的就是可以比较单纯一点，或者可能他就是卡住的地方一丁点而已，所以也许他可能真的就是只要大概谈个一次两次，那大概稍微梳理一下其实就已经可以有一些想法或他有一些进展跟方向了。对，那有些学生他可能真的就是需要那种比较长期的误谈，有些人比较容易跟别人经营那些信任关系，有些人其实就会花要比较多的时间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是会在每次出谈里面可能不同学生也会呈现一些不同的样貌这样子，然后当然可能不同的心理师他在思考问题的脉络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采取的方法也会都不太一样这样子，就是会导致可能大家对于同样都来諮商可能大家的理解跟想象都会不一样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会还蛮鼓励大家，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譬如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好像怎么觉得有点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或者说你其实会有一个还蛮清楚的期待，譬如说很想要心理师可以怎么帮你啊，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在諮商的时候其实你就直接说出来都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其实对心理师来讲他就可以有更明确的一些方向，知道他要做什么，或者是说他可以怎么跟你去做讨论这样子。其实諮商这件事情他也不是说我今天来我就是一个求助的角色，然后心理师要干嘛我就只能配合他，我觉得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就是心理师跟我们然后是一起帮忙我去解决问题，这样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其实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刚才是可以去表达你的需求跟期待。心理师虽然是心理师受过专业，但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那么厉害样子，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你其实也需要从你的互动里面，就是从你这边才有办法获得相关的一些资讯这样子。甚至如果你今天已经在谈了，然后你真的觉得我跟这个心理师谈这么多次我觉得好像对我觉得帮助有限啊，或者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符合我的期待，然后我希望你甚至都可以提出来，就是觉得你想换心理师，我们其实这边都会尽可能在我们可以的范围内尽可能就是去帮忙学生，然后去 帮他找到或换到适合他的心理师，我们都会很愿意做这件事。而且真的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好像我说我要换心理师，好像对心理师就很不好意思，其实并不会。其实对心理师来讲，我们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因为我们也会知道我们不是对每个人都可以很擅长，因为都是人嘛，只要人就一定会有谁跟谁比较合，谁跟谁比较不合，对，这些本来都很正常。我说尤其去 D 卡那边写说他觉得今天心理师讲什么话，然后让他做北宋，我觉得真的还不如就直接，你就是你觉得不爽你就在諮商里面提出来，心理师可能还会觉得很开心。对，其实心理师会觉得很开心。对，
是，那就像心理师说的，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心理师也会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帮助引导同学。那其实諮商的这个过程中，学生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就是他不是被治疗的，而是学生跟心理师是一起互相合作，然后来帮助你找到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所以其实在諮商的过程中，学生也可以直接就很明确的跟心理师提出说，欸，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那我希望在这个諮商的过程中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其实这样直接的沟通也可以让心理师更明确的知道他该怎么帮助你。
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就是想问心理师啊，根据现行的学生辅导法，其实每1200名学生才配置一名专业的辅导人员，从这个数字来看，其实比例是非常悬殊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心辅资源的不足。那成大这个学期新增了许多心辅的资源，像是心理假啊，然后夜间諮商跟宿舍驻点等等。那想请问您啊，在您的专业观点中，您觉得这些资源啊跟项目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那除了这些，您觉得学校端还能做什么，才能替学生筑起一道非常完善的防护网来照顾学生的身心？
嗯，好，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学校开始有重视到就是其实那个对学生在这心辅资源上面的一些需求，然后我觉得的确在这个学期愿意给学生们这么多的一些资源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像可能心理假的确就是我觉得给了学生一些弹性跟空间，当他觉得哎，其实他需要一些心理空间去调适他自己的时候，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弹性，是让自己允许自己去休息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当然是蛮好的，这也是我们觉得我们还蛮乐见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夜间諮商的部分用意其实真的希望就是提供更多元的一些諮商的时段，然后諮商的空间，让学生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其实有更多的一些选择。那开了夜间諮商之后，其实真的大大的舒缓了大家等待諮商的时间这样子，因为通常以往到这个时间点，我们的那个waiting list 就是等待判案
的
那个，就大概通常就会来到了几十个这样子。对，但是因为今年有夜间諮商时段开比较多，这学期到目前为止等待的那个清单通常都不会超过十个，我觉得这真的是还蛮大的帮助这样子。宿舍驻点的部分，我觉得我们的用意其实比较是希望透过不同的方式让学生有机会去接触到心理师，就是也许他可能不太敢一下就来预约嘛，因为那个门槛心理门槛真的会比较高，但是也许他可以就是他真的有需要的时候，那反正我去看看，先看一下到底对心理师在干嘛，可能可以怎么帮忙我，他可以先去这样试试看，那可能这样聊了一下之后，他发现好像可以试试看的时候，他可以再来预约，让大家就是对门槛稍微降低一点，那我可以试试看的部分。那我自己当然觉得说，在可能心理问题的一些预防上面，除了就是说可能就像我们看医生嘛，除了开很多医院门诊之外，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会希望大家其实可以就是自己就学会自己怎么让自己更健康，而不是说是我们一直开那个门诊，然后你生病来你就可以来看病来看病，但是那个源头问题其实可能就没有解决，就像那个 COVID-19 一样，如果我们就是放任它一直传染，然后没有教大家怎么好好保护自己，那是就算我们开了再多的那个门诊，其实可能也容纳不了那个，就是只能让那个医生 loading 一直增加，门诊量一直增加。所以其实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我们教大家我可以怎么保护自己，当我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可以 我知道我可以怎么去调试，或 我希望 我知道有一些方法就可以去解决，然后我不用等到那个问题严重到我需要来找心理师。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们其实也有很重要的一环是，其实我们很希望做一些教育推广的部分，这样其实每个学期我们也都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办很多的一些活动， 的一些讲座，那或者可能我们会到系所去做一些推广，会去谈什么亲密关系啊，人际与压力管理啊，或者对我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指导教授，跟指导教授冲突的时候我要怎么跟他沟通，其实我们也会去讲很多这样的一些议题这样子。那也是希望透过像这样的一个教育推广，或者就是一些像一些自我体验的一些课程，可以帮助同学其实知道可以怎么帮忙自己，甚至我可以去帮忙别人，当我可以把自己照顾好了，甚至我身边有些人遇到问题我也可以互相帮忙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减少心理师的机会，这其实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我们最终目的是越来少人需要找心理师其实是越好的。对
是，那就像心理师刚刚讲的，如果说諮商是门诊的话，这学期其实成大的门诊量非常高，
对，
就是等待学生来使用这些资源。但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学生自己要有意识，然后要敢于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接受就是身体受伤了需要吃药，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很难接受说我们的内心也会感冒然后需要治疗。就像刚刚心理师所说的，其实心辅主办了许多的活动推广，来帮助大家就是提高对于心理健康的关注啊，还有重视。那在最后，您有什么建议跟想法可以传达给学生跟听众呢？
我觉得其实就像你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说，我今天生病了，然后我的生理哪里出问题，我会需要去吃药，然后去好好的治疗。可是想要心理生病，其实大家觉得，吃药这件事情好像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或者有严重到那么地步。其实我们会看到在以往所谓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对，就是好像是心理的问题，其实都会看到其实它是在大脑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异常的状况这样子。像忧郁症可能就是大脑的血清素分泌不足造成的这样子。你看你胰岛素分泌不足你要打胰岛素，可是今天你的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血清素不足，大脑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器官这样子，那甚至可能掌控了全身，那他今天出了问题其实更需要好好的去治疗他，跟好好的去正视他。我后来也都会跟同学说，其实吃药他没有那么可怕这样子，但因为大家都会有点可怕的想法是说，那我吃了药之后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吃，那个其实是在过去我们对这些疾病其实没有那么的了解，我们也只能好像透过像这样的方式试着要去治疗它。但其实我们现在对这些疾病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用什么样的药其实会更精准的去治疗那个症状，然后我们也会知道说，那其实除了用药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搭配的一些方式，然后都可以有效的去治疗我们的问题。那个药物它不是说要让我们一直吃，而是说今天在我们可能有时候症状真的比较严重的时候，就像你今天感冒一样，感冒不吃药会不会好？
会
其实也会啦，你那个感冒
拖很久，
对对，它就是会拖很久，但是它会好，它还是会好，只是它会拖很久，而且过程里面你会因为那些症状
非常不舒服，
对，你会鼻塞，像我很怕鼻，你就躺在鼻塞，然后你鼻塞你就睡不好，它其实是因为那些症状会很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那导致你的免疫力一直没有办法好转，然后病程就会拖很久。但是它不吃药，但它当然会好，但是吃药的它的意义主要就是在治疗那些症状，然后让我们生活品质好一点，产生足够的抵抗力。那其实我觉得像以现在来说，以忧郁症来讲，其实忧郁症药物也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它已经很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甚至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专心，然后我想做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那个其实会让我们一直陷入在那个更陷入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爬不出来，会有很多罪恶感或对自己生气的部分，那反而就是让那个忧郁症的症状一直在恶化。那如果说我今天可以就是透过一些吃药的一些药物的帮忙，就是让我那个情绪不要症状比较轻微一点，不要那么恶化，那至少就是我的生活不会被影响那么大。那再来就是说，当我情绪其实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时候，我要去思考或讨论说到底我问题出在哪里，我也比较有办法。对，要不然我就会一直被那个情绪不断的干扰，我完全什么事情都会没有办法做。所以我觉得药物它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边让我的生活品质变得比较好，让我感觉比较舒服之后，我才会有足够的力气好好去找出我的问题的症结点，然后去解决它。它也不是要让我们一直去吃，而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过度的一个时期，但是它也很重要这样。
是，那就像心理师所说的，像是吃药啊，或者是諮商，它其实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工具，它能让我们的状态变得更好，让我们照顾好自己。那非常谢谢心理师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身体它会受伤生病，那其实我们的心也会。那就像心理师所说的，情绪它其实是讯号，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究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现在这样的状态。那希望大家在学习之余也都能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忽略了自己的讯号。那下一集呢，我们将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讨论校园内的心辅资源，它的实际使用情况究竟如何呢？而在照顾学生身心的这条路上，我们还能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接住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敬请锁定下一集的成大人生，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